水循环，这是个司机兔啊，这个呢是人家德国人啊画他们自己的西德地区啊，你可想啊，1951年啊，1951年科尔是不是？嗯，就是一个叫 Gross 啊 ，Gross 啊，科尔啊，他们做的。首先看看西德地区啊，首先有云彩啊，他们讲太阳照射完了以后是不是？然后植物啊，植物的作用，蒸腾作用啊，植物的蒸腾作用。然后呢，因为照射完了以后，我们有植物，是不是？然后地面就反射出来有蒸腾作用，啊，然后呢，它就蒸腾作用嘛，逐渐就可以上到空气里边去了，啊，上到空气由于气温差度都不一样，高空和低空气温都不一样，是不是？随着我们小水珠就积成云彩了，啊，积成云彩了。那么还有一部分被接流了。啊，被截流了，是不是？然后，是不是？我们再看一看，啊，那么这些积尘的云，在适当的情况下，适当气候条件下，啊，不管这个风把它吹到什么地方去，啊，云就不好说了，是不是？它的不定更不定向了，你可能在这形成的蒸腾作用，不能说我这蒸腾作用就还得还给我，可能旁边这个风一过来，哎，那也给你降雨了。所以就形成了，有些地方呢降量大，有些地方降量小，主要是有地形，有空气对流的地方，空气的对流就是风啊，风是不是？风把它吹到什么地方，它就向到什么地方去，是不是？然后哎，再降雨啊，降雨它都有个具体的数。然后降雨的部分呢，一部分啊我们利用了，比如说地下啊进到径流渗透到土壤里边。突然就像大海绵似的，大容量时候，哎，给你储存着，啊，但储存的过程中，工业用水、民业、居民用水都把它抽上来，啊，都把它抽上来，是不是？还有呢，形成一个人工储存的方式，水库、池塘，是不是？还有呢，有的是直接流到河流里边去了，啊，河流里边去了，那河流去干啥去了？对，河流掉了以后呢，所有的河流最后。除了内部河流、内陆河流，就是从内陆从这边起源，还得弄着流向内陆。这种内陆河流比较小，而且内陆河流往往是呢，量不大，啊，长度也不大，一般都是最终要流到大海，啊，比如说黑龙江，黑龙江的内陆河流只有乌源河是内陆河流，它发源于内部，发源我们北安那一块，最后流到扎龙，啊，流到扎龙，啊，那个湿地，啊，基本在这就汇集到。称那个乌尾河啊，这是个内陆河啊，内陆河。其他的河流啊，包括松花江啊，包括乌苏里江，包括什么牡丹江等等等等啊，这些所有的河流，北边的啊注入到啊黑龙江，也就阿穆尔河、俄罗斯，最后流到海洋去了啊啊。西部的还有的经过啊，经过鸭绿江也流到海里边去了。那么其他的。啊，当然还有啊，辽河呀等等这些河流基本上也都是最后都住到海里啊，海里去啊。但是还有它周边的海洋啊，它也有蒸腾作用。你想想，海水经过太阳，太阳也干的好事儿，这么着一照海洋啊，海洋水也蒸发完了以后，形成水珠，是不是？哎，最后汇到云里边去，最后也降下来啊，降下来。哎，这种蒸发挺好，你看。海水的蒸腾作用啊，它蒸出的海水不是说，哎，这海水是咸的呢，是吧？蒸出来是不是降成酸雨呢？啊，不是的，啊，它有的降成以后，有时候也降成，就是，所以说你看降酸雨啊，降酸雨不是海水干的活啊，海水不解这个活，啊，酸雨我们很可怕，在南方地区有时候降酸雨是很可怕的，它会毁害了很多很多的，不光是建筑物给毁坏呀。它把我们的农作物，把我们的植物，也是造了很大的作用啊，很大作用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水的浓度 ，pH 的浓度啊，如果稍微变化一点不要紧，要继续酸下去就不好玩了啊，不好玩。但是海水的蒸腾完以后呢，它基本上不是说它蒸腾的说全是碱的，或者说 pH 大于七点以上或者8点，也不是，它也是很正常的啊，很正常的蒸腾作用啊。那么回程过来以后。那么总的啊降雨量是771毫米啊，这个应该说771是毫米啊，这个771毫米实际上应该说属于中度湿润地区啊，中度湿润地区它不属于干旱地区，干旱地区有时候降雨量不到300啊， 啊，降雨段能达到六七百啊，这已经是很时运地区了啊，很时运地区了，应该说，所以这七百七十一呢就可以分解了啊，一部分啊是被我们地面上所吸收，另一部分你会，所以整个的你看这井水，其实弄到井水里边的已经很少了，也就是说变成地下水是我们人类利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的，或者变成地苗的储存库啊，就是水库或者池塘，我们用起来也很简单啊，也很简单。但是怕的就是啊，降了水以后都给我们流到海里边去了啊，流到海里。但我们为什么不截流它呢？是不是？我们也采取一些措施要截流，但截流的目的啊，因为自然界这个我们不可能无限的截流啊，要截流下去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倒不是因为说海水循环不一样，是因为会形成很大的洪涝灾害啊，洪涝灾害是我们的能力所不及的啊，所不及的。所以尽管是我们地球上就淡水很珍贵，但是我们不会，但是如果我们地面上啊，我们的植物非常丰猛啊，我们不是贫瘠的话，通过植被层啊减缓了它的径流啊，因为海水啊它有一个地表，这边这是地表啊，地表下面是吧啊，这是对不对？你想想越平的时候啊，越平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这边有高大的树木啊，高大的树木是吧，高大的树木啊，或者草也行啊，草啊，草原也好啊，那么它一径流，要不它接着这个坡地表径流下去了啊，这是地表径流，哎，这可能这边就是河了，到了这啊，进河水去了啊，进到河水去了。如果我们这边截流的速度越多啊，越多的情况下啊，这个降雨的速度的啊，降的速度越多，这样呢我们进到地下里就好了。如果是这叫地表径流啊，地表径流也就是说表面啊，地表啊，径流嘛啊啊，来了雨水就流走了，是不是不在这停留？如果我们变多，更多的变成地下径流就好了啊，因为地下径流呢我们就可以储存起来啊，不管这个水慢慢再渗透到河里边去，但这毕竟因为地表径流越大啊，同样水的情况下，在洪水期形成洪水灾害的可能性就比大，来了一场暴雨全都流到河里边，河里突然水位上升，这一上升这样就造成一个啊，可能就是说造成洪涝灾害。但如果是我们能把它接成地下这样的情况下呢，等到洪水过去啊，降雨过去了，它慢慢再渗透到河流里边去，所以说呢，经过土壤的过滤啊，而且河水还非常清，往往地表径流呢非常浑浊，红土地那个水是红色的，黑土地水是黑色的，黄土地水是黄色的，是不是？你看每到汛期，你的河水原来是很清，突然变成又黄或者又红，又等等等等的。所以这个地表径流如果下边越干旱，是不是？或者说越都是岩石，都是光秃秃的，越贫瘠，这个地表径流越大，没有阻挡的水来了以后，你想想，如果下面是玻璃啊，来了雨水，可能是100%的都变成地表径流了。但如果都变成地表径流的话，你想想，这个土壤里面还有水吗？没有地下水的情况下怎么生存？我们打井也好啊，挖什么也好，都挖不出来啊。所以我们这里边建什么工业，人民也没法居村啊，肯定没有居村的。所以你看西北地区有很多的地方非常非常干旱，大家知道那个地方那气候条件啊，最严寒的情况下，就是说到了雨季，一家一户的用一些盆盆罐罐的啊，一些缸接完了水，然后呢自己挖个叫水窖，你知道吗？离地面上不深，就是我因为这个水啊，你要再放在这个太阳底下晒，不都可以蒸发了吗？所以放下在凉爽的地方，然后等到雨季过去以后，就用这些水，是不是来进行吃饭呀、养动物啊？所以它一盆水啊，一盆水洗完了手，或者说啊，最好的水可能是用于做饭啊。做完饭以后剩了以后呢，洗手，洗完手以后呢，再喂猪啊，喂羊，是不是？然后反正这个水利用的，所以你看有的地方啊，有些地区水是特别珍贵的啊，应该他们一年啊，不一辈子可能就出生时候洗一次澡啊，然后呢，人遇土的时候再给你洗一次啊，基本上是这样的啊。所以这你要在南方是不可设想的啊，但是他们风俗是这样的啊。因为他们为什么有这个风俗呢？就是因为啊没有水啊，没有水，而且要想弄水的情况下得跑出几十里 几十公里的地方去，啊，用小毛驴，啊，有时候人要那最穷的时候得挑着啊，小毛驴，一天呢，这一个人啊，可能就能端回两桶水来，啊，就是很远的地方还得拍着号，然后哎把水取回来，啊，所以他为什么不挖水呢？他挖不出来水啊，如果能挖出水的情况下，越干旱就越干旱啊，基本上是这样的。后来呢，他们哎西瓜种的倒挺好吃啊，他们的西瓜越干旱的地方，那西瓜长得又大。啊，那个皮很厚，而且人上去，特别是内蒙古阿拉善地区那地方，啊，那个西瓜说人上去，两人上踹都踹不开。但是呢，西瓜长得很好，可是一个技术到了，我看一个电视片，他自己吃的西瓜，他说多想喝一口水，但就是周边没有水，所以他每天渴了就只能吃西瓜。哎，我说挺美是不是？但实际不是这样的，一个人，你看啊，最渴的时候。啊，你比如说吃什么也不喝水是最解渴的啊。你比如说，但是你不渴的时候，你说我吃西瓜、吃冰棍，是不是？喝饮料，但是真正要是说达到一定的叫循环情况，它的纯净的水啊是最好的。但你长期，你想想，我要你一个月不让你喝水，我叫你天天吃西瓜啊、吃冰棍啊，你看看是不是？你肯定啊也是受不了的啊，也是受不了的，因为它毕竟它有一个过程啊，一个过程。但是所以说水循环啊，基本上在整个地球，在地球上基本是这个过程。那么这是大的系统啊，大的系统，这个应不可说生态系统，是一个大的景观或者一个区域的景观，这个是啊水循环大家都讲。下面呢我们再讲一讲气体性循环。气体性循环呢主要是氧的循环、氮的循环、碳的循环还有氮的循环啊，这三个啊，其实还有很多啊，还有很多，这是我们简单这几个比较典型，也是比较常见的。首先来看一看氧循环。其实除了水以外啊，整个生态系统里边更重要的啊，实际上我们很关注的就是氧气的循环啊，氧气的循环，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呼吸氧气，尽管的氧气是一个啊不可限制、不用限制的资源啊，无限制性啊，无限资源啊，无限资源，所以我们还没有说啊为了氧气啊我们来打仗的啊，你看是其他的，为了争夺水我们可以发生战争，是吧？为了争夺土地资源也可以发生战争啊，国土啊，为了争夺石油啊、能源等等，或者都可以发生。但是氧气现在目前地球上的氧气相对现在比较充分，但是如果臭氧层继续破坏啊，继续破坏的话，是不是说不上哪一天氧气也很紧张了啊？但氧气要紧张的情况下，实际上地球上的生物就受到了大大的限制啊，大大的限制。因为什么？氧气我们还有很多植物啊，我们不断的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呢啊，放出氧气，只要有水加二氧化碳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经过光合作用啊，我们就生成有机物质啊，还有水分，其中放出氧气啊，放出氧气。所以我们特别特别喜欢啊，喜欢绿色植物啊。为什么在森林里边空气就特别新鲜？所以放啊，负离子浓度啊等等，咱不说。因为它氧气比较充分啊，氧气比较充分。这个当前紧张是光合作用的时候啊，光合作用的时候，如果它呼吸作用没有太阳的时候，它是呼吸，它是啊呼吸作用，是吧？它也要吸收空气中的氧气来维持自己的生存，植物也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们不要因为说，但是由于它整个一天在环境里边制造很多氧气，所以晚上你在森林里并没感觉到说植物也在呼吸。是不是？所以森林的氧气就缺乏了，也不是这样的。但一到太阳出来的时候，那么空气特别新鲜，新鲜世界就是这氧气含量比较高。那么这个循环呢，就在大气层里边啊。第一，臭氧层啊，臭氧层里边啊，一二三啊，是不是氧气？然后呢，还有高能紫外辐射啊，高能紫外辐射。那么高能紫外辐射呢，它的辐射可以是氢啊合成水分啊，氢离根形成水分，然后呢还有合成氧气。那么氧气在空中里边，是不是一个是高能辐射以后，它和一氧化碳结合形成了二氧化碳，是不是？那同样，那么火山爆发啊产生的二氧化碳、一氧化碳，那么也会被吸入到空气里边去。同样还有还有一些动物，是不是动物的呼吸啊，我们人类就是，我们呼出来是二氧化碳啊，我们人类从来没干好事，是不是？我们吸收氧气，呼出二氧化碳， 我们从来没有说吸收二氧化碳呼出氧气来，是吧？那人就变成植物人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所以植物它干的和我们相反，它是吸收二氧化碳，放出氧气来啊，放出氧气来。那么等等这些循环啊，那么最后呢都沉积到啊，比如说沉积到海洋里边去，沉到海洋，沉积到地层里边去，是不是？在水层里边啊，但是这些水层里边发生了一系列的啊杂质气体啊，都有氧气在参与啊，都有氧气来参与。所以氧气的循环呢啊非常非常重要，我们不希望打破氧气这个循环啊。氧气，下面讲一下碳循环啊。碳循环现在目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，比较关注的，因为我们大家呀回去要好好看一看啊，碳循环这一个啊，因为大家之前都关注啊，碳汇是不是？什么叫碳汇？是不是？我们看看都哪些生物啊，或者说哪些器具啊，哪些途径产生二氧化碳、一氧化碳啊，一氧化碳。因为地球上现在就是我们所说的温室效应啊，温室效应的作虫啊，作虫就是大家都在提倡说是温室效应啊。为什么气候变暖或者气候变化，都是因为啊我们啊，尤其工业排出的废气，其中就有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。尤其我们指责我们中国的小汽车啊，中国的汽车确确实实啊，我们由自行车王国啊变成了汽车小汽车王国啊，大国了。咱们现在的小汽车呀，虽然排气量低，但是我们的排气量啊，我们的量太大了啊，坤子，你看到哪个城市？你们现在最闹心的啊，坐什么车都拥挤啊，哪个城市啊没有不拥挤的时候？什么作用呢？就是汽车增加了啊，汽车，人人都想拥有一辆汽车或者两辆汽车啊，有小排气量的拥有好的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扣税不行？我们最好开个宝马之类的，是不是？那所有的好汽车都是排量大的啊，排大了。但中国汽车量虽然是说排气量低，它量现在增加的速度是非常大的。因此，因为我们把空气给污染了啊，因为什么？这些气体性循环呢，它是没有国界的啊，是没有国界，也没有区，不是说哈尔滨这污染了，结果倒霉是哈尔滨受害啊，说不上日本人受害呢，这都不一定，是不是？啊，这都是这样的。同样，中国这个整个空中里边的，可能我们邻近的俄罗斯、邻近的日本、邻近的韩国啊、内蒙可能都受害。同样，他们那边也同样是一样，因为空气在流动的啊，它不一定漂洋过海在什么地方放下来。所以，保护这个碳循环应该是全球的啊，全球的。咱们现在看一看这世界上碳循环是怎么过程。第一个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，它可以经过光合作用，这主要是植物，我们应该靠植物啊。它就可以碳汇啊，碳汇，它吸收二氧化碳啊，经过光合作用，然后放出氧气来，构成自己的身体。一棵小树变成一个又高又高的树，或者一个庄稼一个幼苗，最后产生一个啊我们非常喜欢的啊金灿灿的啊果实，或者说金灿灿的粮食啊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些构成离不开空气二氧化碳。要从植物角度情况下，应该是二氧化碳越多，它长得越多，啊，事实也是这样的。但是我们大气二氧化碳足够它用的了啊，足够它用的，我们不需要再额外生产二氧化碳。但是呢，剩下的就是燃料，这个燃料包括工厂的燃料，包括汽车的尾气，啊，排出一些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，啊，然后呢进到空气中二氧化碳啊，进到去。当然还有动物、植物的尸体的腐烂啊，真是除了碳化作用以后，它也放出二氧化碳进到大气里边去，还有水体里边的生物啊，浮游动物啊，特别是鱼类啊，浮游动物以外以上的啊，包括鲸鱼啊，最大的啊，那么它们也是，只要它们运动，它们都是吸收水中的氧气来放出二氧化碳啊，浮游动物。那么当然水里边也有些光合作用植物啊，也生产吸收二氧化碳来放出氧气来供水中的啊水中的游动。但即使这样，那么空气中目前啊二氧化碳的量在增加啊，在增加，增加的最大作用形成一个像我们的啊玻璃罩一样的啊温室一样的，最后呢是我们的温度在增加。就像我们屋里边，你们上走廊你就会发现走廊非常凉爽，我们屋里边 啊，特别特别热啊。为什么特别热？关门堵窗不说啊，我们这么多人啊在运动，我们也在放出二氧化碳，是不是？我们在提高啊，提高我们，所以碳循环啊，目前来看非常非常重要啊。希望大家也很简单，它不像氧气那么乱，是不是？嗯，再看一看气体循环的氮循环。那么氮循环呢？目前来看啊，大家实际上也是很重要的，很重要的。那么氮循环呢？一般大气库里边有硝酸根啊，还有我们啊硝酸根，还有我们亚硝酸根啊，还有一氧化氮啊，还有是不是氨啊，氨离子啊，氨离子，当然这个是氧离子。那么这些混合物在大气库里边，所以我们空气的大气里边啊，不是纯就是氧气啊，我们呼吸的空气啊什么都有，是不是？但是里边有氧气，所以我们呼吸的。然后呢，大气库里边啊还有氮气啊，氮气啊，不管是闪电发生作用，就会使这些根离子变成氮气啊，氮气。那么氮气呢，它也可以啊，可以靠生物固氮，比如说啊，你大气里边有氮气吧，蓝藻啊，它就可以啊，可以吸收氮气，构成自己的身体啊，构成自己的身体。最后呢，这个蓝藻如果死掉了啊，或者被其他动物吃掉了，是不是又构成其他动物的身体啊？但是这个氮根据物质不灭，是不是它一直在循环着啊？循环着。同样，还有一些啊一些动物，那么它们也可以形成固氮生物啊，固氮生物。你比如说啊，有的可以固氮土壤里边的氮气，比如说我们的大豆啊，豆科动物啊，豆科植物，那么它有根瘤菌，那根瘤菌实际上它就可以跟啊，可以把土壤的氮啊，它也可以固氮啊，生成固氮。那么固氮以后呢，是它哎供给它身体的需要。所以你看很多大豆呢啊，就是有些地方啊就，所以还有工业上可以啊，可以固氮啊，工业上它可以做成生产啊，生产化肥啊，生产化肥以后呢，但化肥是到土壤里边去啊，做成把无机氮最后又转移到动物植物的尸体上啊，活体上。首先是植物啊吸收了，因为我们氮呢是植物的最高肥料里边啊，是排第一位，氮磷钾啊是排主要的。当然还有火山爆发啊，爆发以后呢又把土壤这些啊这些氮是不是，然后又还给大气了啊，它产生一些硝酸根离子等等等等。那么所以它整个的循环啊也是这样的啊，也是这样的。同样动物植物的尸体通过水流的作用啊，水流的作用是不是通过河流进到河流去，河流再进到海洋里边去啊，进到海洋里边去。那么这个蓝色的是海洋，所以整个啊氮的循环就是这么的循环啊，就是这循环。但是这个气体性呢，实际上就是一个交换性的库啊，交换性的库。那么它呢存留时间短，但是它不断的循环啊，不断的循环啊，这个呢是我们的气体性。